各位师兄好，时间到了，今天的香香茶馆又和大家见面了。我们前两期都是讲的一些无名的僧人呀、宰官呐、行者呀，今天这些无名的前辈还有一段，这都是几位婆子啊。我们今天就请这个郭老师和大家这个婆子和这个武灯会员上的这几位婆子会会话吧，咱们看看给咱们师兄这个下就茶喝。郭师兄上麦吧。
来了，婆子见婆子，没啥可说的。王明道婆昔有婆子供养一庵主经20年，当令一二八女子送饭给侍，一日令女子报定曰：正那么时如何？主曰：枯木也已寒炎，三冬无暖气。女子举四婆，婆曰：我20年只供养得个俗汉，随遣出烧去安。这就是那个婆子烧安那个公案，用在一定的场景下是非常非常好的，因为这个很能够让他起疑，就说这个庵主答的没错呀，他这个出家人呢，在庵里头做了20年了，然后这个人他就让一个就是16岁妙龄的这样的一个女孩给这个庵主送饭，然后呢，然后婆子就嘱咐他，你这一次送饭呢，你把这个庵主抱住，你问他这个时候你怎么样啊？然后这个女子就过去了，这么一坐，这个庵主说了。枯木已严寒，三冬无暖气，就是你抱着我没有感觉到，没有任何感觉。这个小女孩就告诉这个婆子说，哎呀，没有想到我供养了他20年只供养一个俗汉，你赶快给我出去，这个庵你也别留了，把庵子都给烧了。这就是婆子烧庵这个公案，用在一定的时候去拔他的那个，拔得很好，但是说拔掉了那个就是说的，只要那个就是那个枯木定啊，黑山背后啊，那个清净啊，就是着了那个就是那种的法相啊，那你难道你跟他就是玩乐还是怎么样啊？就是这个不好答，就是女子抱着他应该怎么答呀？不过这个已经有答案了，就不好玩了，你们答一答答案，可以不按照那个答怎么答。昔有一僧参米葫芦，逢一婆住庵。僧问：婆有眷属否？曰：有。你干啥？昔有一僧参米葫芦，逢一婆住庵。僧问：婆有眷属否？曰：有。僧曰：在什么处？曰：山河大地，若草若木，皆是我眷属。僧曰：婆莫作师姑来否？曰：汝见我是什么？僧曰：俗人。婆曰：汝不可是僧。僧曰：婆莫混乱佛法好。婆曰：我不混乱佛法。僧曰：如那么岂不是混乱佛法？婆曰：你是男子，我是女人，岂曾混乱？我在看呢。麻烦让开，你要吃饭。他那么僧跟你那么俗，这两个有什么区别啊？昔有一个僧参这个米葫芦，碰到这个婆子在庵里头住呢，他就说：婆子有眷属吗？他说有，在什么处啊？山河大地草木都是我眷属。淡泊呀。逢一婆子住庵，僧问：你有眷属否？曰：有。僧问：就是我有眷属啊，你眷属在哪儿啊？你记汝便是。我想到了咱们那个佛心经上那个雪山童子，就说是人家来学佛心经的，佛说了这个手印啊，这个咒语啊，这个修法心中心，这个修法多好多好，大家还不甘心，还在问，那你拿出来一些事例给我们看呢？然后从上从下从四面八方涌出来好多菩萨，各带好多眷属，威风凛凛的。然后他们说，你那个人家还说的，你给我拿出来一个视线活灵灵的例子。这时候雪山童子就出现了，然后呢就是说这个雪山童子，佛就说这雪山童子就是修过的，大家一看很不屑于他了，你人家都带眷属，你怎么不带眷属啊？雪山童子说，你们就是我的眷属。大家都很冷笑，结果呢不服气，这时候雪山童子一点，这些人全部都失去了，就是就迷迷糊糊的给雪山童子行礼啊，给雪山童子行礼。然后佛就说，这就是雪山童子，他当时修了心中心法，有过这样一个说法，我就想到了这个。 佛子有眷属否？有，在什么处啊？山河大地都是我的眷属。他说你是不是师姑啊？他说你见到我是什么人呢？我见到你是个俗人，见到你是个俗人，你难道不是僧吗？你难道不是僧吗？婆子莫混乱佛法好，这个你不可是僧，这个不对，应该是句号，应该是句号，就是说那个你都是我的眷属。他说你是不是一个就是僧门里的人呢？他说你见我是什么呀？就是你可是一个俗人的样子啊，你是俗人的样子啊。他说你要是这么说啊，你就不是个僧人，你要这么说你就不是，因为什么？你看凭衣服看呢，你就不是个僧人。然后僧就说了，你别混乱佛法。我不混乱佛法，你这样说岂不是混乱佛法？婆子说啊，你说你不是说我是个俗人吗？你是男的，我是女的，我混乱什么呀？我没混乱佛法。就简单来说，这个答主要是在后面，就说你婆子说你见我是什么？他说我见你是一个俗人啊。你见他是个俗人，那个僧不就他就立了一个僧像嘛？所以说他会见他是一个俗人呢、啊。所以说他立了一个僧像，这种人他还是世间的见地。所以说婆子就说了，你就不是个僧人就是我穿着僧人的衣服呢，你怎么说我不是个僧人呢？你咋能这样呢？你都搞不清楚什么是佛法呀？婆子说，我正没有那个混乱佛法呢。他说你把我当成一个俗人，你不是混乱佛法吗？他说我没混乱呢，你是男的，我是女的，怎么曾混乱呢？婆子这么说的。婆子最后一句答的嘛，你那么岂不是混乱佛法？就这么说的话更不好说了，算了，就这样答一句吧。这个僧人就是着相，僧人立了一个像，就是什么像啊？你是俗的，我是僧的，他立了一个这个像。那下一个吧。唐心婆入鹿门寺设斋，维挪请一旨，婆捏梳子插向机后曰：“回向了也。”便出去。我挺喜欢这个呢，挺喜欢这个。这个女的呀，就是打扫打扫家里头，梳妆梳妆，打扮打扮，打扫打扫家里头，做做饭，炒炒菜，就是这些事儿，就是这些事儿。这女的还不就是干这些事儿？她到这个鹿门寺去吃斋，然后呢，维挪就问她如何是佛法大义啊？这个维挪啊，他就是讲究形式啊，就是说要主持那个佛法的那个，比如说是早课晚课，他是负责敲的呀，敲完了回向啊，就是这个请的意志。你维挪是那么回向的，那个婆子呢就拿梳子往这个脑后上一插，梳好了头发往脑后上一插，哎，已经回向过了就走了。好旨意，好旨意，旁听婆子好旨意。看看古人是怎么回向的，看看古人是怎么超度的，把维挪给晾到那儿了。这婆子果然是个俗婆子啊。温州陈道婆常遍叩诸方名朽，后于长老山净和尚语下发明。是不是真净和尚啊？有记曰：高坡平顶上尽是彩桥翁，人人尽怀刀斧意，不见山花映水红。啊，这是一个道婆，道婆，陈道婆。高坡平顶上尽是彩桥翁，大家都想在这搁个东西，就没法让这个山花映水红了，就是说就是造作。家庭妇女最好了，没家庭妇女你怎么活的？你们都是被家庭妇女养起来的。昔有施主妇人入院，行众僧随年前。僧曰：圣僧钱着一分。妇人曰：圣僧年多少？僧无对。他呢就是说的是入院，然后呢就是跟着那些那个就是要就是给那个圣像啊，给佛像啊捐钱。然后呢那个僧人就告诉他了，哎呀，你到这个佛像前你要捐钱呢，圣僧前你捐一分钱。他就说了，要好让我捐钱，我要问问他这个圣僧年多大了，就是佛年纪多大了。僧无对。金漆满处即止，这个也一般。圣僧年多大？我看你兜里有多少钱，你先说说你兜里有多少钱。惭愧惭愧，让家庭妇女受累。还有家庭妇女在，哎呀，不好说什么。这个就结束了。五灯会员第七，五灯会员卷七是非常非常好的一卷。为什么呀？他说的是德山。 德山的这个还有那个岩头的，真的我觉得是非常非常非常不错的。我们能够看到这儿也是很好的，就是终于是挨了前面那些软了吧唧的过去了，现在看一些有料的，看一些好东西。这个石头西迁下面的天皇道雾还是有一点就是八卦的性质，但是我们要从这儿了解一下啊，从这儿正好学到这儿了，了解一下。我们现在开始学那个第七卷啊，第七卷石头西迁下的天皇道雾。郭师兄的菜来了，你这话说话就歧视，你知道吧？还是淡泊说的好，带累让家庭主妇受累了，你都不如家庭主妇，你这心里头就是觉得你不应该比家庭主妇差，你心里头还是这么觉得，你这是歧视家庭主妇。郭师兄的菜来了。荆州天皇道悟禅师，梧州东阳张世子。神以挺义幼而生之，年十四恳求出家，父母不听，随尊简隐善，日才一时，这个形体累瘁，父母不得已而许之，依明州大德披靴。二十五，亦杭州竹林寺具戒，精修梵行，推为勇猛，或风雨昏夜，演作秋种，身心安静，离住部位，一日游于行，守夜敬山，国医受心法，扶秦五灾，后参马祖，重印前解，法无一说，一指二下，乃业石头而质问曰。就是说前面的这个前奏，我们先看看这个人，就是他很有道心，年轻的时候，小的时候长得就跟别人不一样，然后他自己呢也觉得就是自己跟那个世间人就是搞不来，世间人的那一套没有兴趣，搞不来。十四岁的时候就要出家，他老爸老妈不愿意，然后他就绝食减食，然后每天吃一个，就是很憔悴，你不让我出家我就搞自己，然后爸妈没办法了，只好让他就是那个就是出家了。出家以后二十五岁的时候到了竹林寺，然后是就是说就是受戒了。那时候受戒以后就非常的勇猛，当时的时候就经常的自己演坐修行，不管是什么样的天气，然后还在坟冢坐啊，就是山丘上啊，山林里的那个冢间坐啊，就是到那坟头上去坐。坟头上坐的话，生死心切，啥都不怕，命都不要，就是属于是这样的。然后他在那个余杭那里，然后就是说碰到了净山国一禅师，然后受到了心法，在国一禅师那待了五年，后来参了马祖，又印证了一下这个没有什么一说，在马祖那儿待了两年，后来又去找了石头。那这个人应该是到这个很像是在南岳，因为马祖就是怀让待的那个地方呢，就是说就是南岳怀让就是马祖后来当然是到了江西，但是呢他在江西的时候石头还是在南岳，所以这个时候在马祖那儿待了两年，然后又到了石头这儿。大家来看下面的啊，乃一石头而质问曰：离确定会以何法示人？头曰：我这里无奴婢，离个什么离啊？曰：如何明得？头曰：你还搓得虚空吗？曰：那么则不从，今日去也。头曰：为神汝早晚从哪边来？曰：道武不是那边人。头曰：我早知汝来处去，师何以？曰：师何以脏污于人？头曰：汝身见在。曰：虽然如是，毕竟如何是于后人？头曰：汝道谁是后人？师从此顿悟，沁产前二折将下啊，前二折将言下有所得心。这是这一段。啊，对，袁师兄贴出来没看着，刚又贴了一遍，就说是他来见石头了，就是说的话，你不要说定，不要说会，你看我们新中心的多少个人都在说定会呢，都在说定会，定会这个是本分，这个地方有啥可说的？你要说这个明心见性，这个怎么是明心见性？什么是心？什么是性？怎么就是说叫明心见性？你应该问这个，你还在那说怎么做功夫啊？怎么得会啊？什么人的在那一文解义啊？在那求个什么功夫啊之类的？这就是他直接就问你，就不要说那个东西，不要说那些东西了。那些东西我们一直都在搞，那个东西不要说了。那个东西是用功人的本分。你现在就是说以佛法示人， 你这里就是有什么呀？你这里就是不说定，不说戒定慧，你这里有什么呀？然后石头马上就呵斥他了：我这儿没有这些东西，离个什么呀？我这儿没这些奴婢，我这里没有奴婢，离个什么呀？就是我这都没有这个定慧，你让我怎么离呀？我都根本都没有定慧，你让我离个什么离呀？让我离个什么离啊？就是他的意思是，你看看我是有用功的啊，你不要跟我说用功了，你现在跟我说见性。他说我这里连用功都没有，你让我说什么呀？你让我怎么不要说呀？我这里都没有，你让我怎么不要说呀？他说那如何明德呀？然后石头就说了，他说你能抓住，能不能抓住虚空啊？他说哎呀，这就没意思了，这我就走了。他说你就是你走可以，你从哪个地方来呀？他说，然后到我，他说的我不是就是你说的那一种俗汉的人，不是那边人，那边人就是那种俗人。然后石头马上就冷笑了，石头也高兴呢。石头说你这么一说，我就知道你确实是个俗人，你确实是个俗人。他说你怎么栽赃我啊？他说你有深见在呀、啊，你不从那边来，你说你不从那边来，正是说明你正在从那边来。你说你不从那边来，跟你说你从那边来，那不是一个意思吗？这不是一个意思吗？就像我们说不管他，实际上说不管他只是方便说，说个不管正在管，天天说不管他，说不管他都已经管了，这是提醒自己，所以说个不管。所以说你身见在，他说算了吧，算了吧，就算是这样吧，我就说是没有身见，不应该说这些东西的话，但是我应该跟什么后人怎么交代这个事儿啊？我跟后人怎么交代这个事儿啊？总要说说，人家问我是佛法，我总要开口的，我怎么说呀？然后石头说了："你说有后人吗？还有后人吗？谁是后人呢？这个地方啊，应该有两种的，一种是夺人不夺境，一种是夺境不夺人。他这个就是夺人，就是如何施于后人，就是你以为真有个后人吗？这是一种。还有一种的话，就是说我要跟后人怎么说佛法？有个佛法让你对后人说吗？还可以夺境，还可以夺境，就是这个。你到谁是后人？你以为真有一个后人让你去说啊？就说是弘法，可不能做个弘法想。你以为有个谁？"东西让你红啊，你因为有个法让你红，有个谁能够就是说接受你的法啊，你就在这胡扯吧，你这是祸害法，根本都不是弘法啊，实际上是这样。当然了，你做那些就说是劝人家来修什么的也可以，但是这绝不等于是弘法，绝不是这样弘法。弘法必须是没有法可示人，没有法可示人，也没有人可示啊。所以说你说谁是后人，哎，他在这儿有个入处，然后的就是说。就是说的话，就是他在那个就是国一禅师和马祖那儿呢，还有一点入处，他知道这个地方没东西啊，但是说他总是想把这个没东西跟人家说，要不然的话他没法开口。这下他把这个没东西也扔了，就是说有所得心，有所得心，在他那儿曾经就是受过言教，就是在马祖那儿把这个也扔了。哎，没想到他在石头这儿还能这样。这个就是说，这个就是五灯会员的这个记载。你要是翻看其他的语录，不一定这么记载，不一定这么记载。因为马祖这个人呢，他几乎是百战百胜。马祖跟石头啊，就是说的话，就是好像是有人说我是高俊型了，说是石头路滑。实际上我非常喜欢马祖，因为马祖这个人几乎是百战百胜，就是什么人到他这儿都得落到他坑里头，都得让他就是说他有办法对付任何人，他特别活泼，他有文绉绉的方式，他也有武的方式。没想到这个人在马祖下就是不激溜，然后在石头这儿那个了，就是因为他在马祖那儿就是一看没什么东西。在马祖那儿待了2年，在石头这儿有个入处，哎，这个地方就比较独特了，这是比较独特的地方，比较独特。咱讲的这都是八卦了，咱有啥？其实说白的话，咱没有石头啊、马祖啊，都没有咱评论的余地，都没有咱评论的余地。对，你脚下出一马驹，踏杀天下人。后普荆州当阳紫灵山，学徒架肩接机都人侍女。这个向风而至，时重夜次上首，以壮文于连帅，迎入城。君之左有天荒寺，乃名兰也。因火而废，主僧临见，将谋修复，乃曰：苟得悟禅师为化主，必能服我。乃中宵前往哀请，兼舆而至，持江陵引右仆射培公。稽首问法，至礼勤止，师素不迎送，客无贵贱，皆坐而揖之。裴公愈加归向，由是石头法道甚矣。就是道五呢，它是弘石头之禅的，弘石头禅法的。 他是怎么红开的呢？有这么一段，这么一段就是后来呢，他去了这个泾阳、荆州，去了荆州这个地方的，这个地方他就法缘很好，好多人来找他，就是说是无论是男女啊，当官的不当官的，那些人都来找他，都来找他。然后呢，当时有一个庙。庙的这个就是说呢，他也听说过这个人，就是听说过他这个有一个就是说上首呢，就是以状文誉，就是名崇彦寺的人把他请到了这个城里面。这个城里面呢，有左边有一个天皇寺，这个天皇寺呢废了，这个天皇寺的这个主僧啊就想把它修复，就说哎呀，这个道悟禅师啊，他要是能够当这个主，这个禅师啊，就这个地方肯定能修复，因为他法缘挺好的吧，也可能是，当然也可能是因为他有眼啊，都有可能。然后呢，这个主僧啊就深更半夜的就跑到这个道悟这儿，就是说这个事儿的话求他嘛，求他，而且是实际上这个跟弘法没关系，就是请他住持，跟弘法没关系，所以就请他帮忙吧。就是哀请，然后呢就跟他一块儿回来了。当时的时候呢，就是他在这个地方的时候有一个陪公，就是恭请来问法，特别特别的勤快。但是呢，就是咱们这个道悟啊，他是不卑不亢的，他不会因为他有个很大的官啊就怎么样你，就说你来问法的都一样，都是你就坐下来，就是该怎么样怎么样。他正因为他这样不卑不亢，一视同仁对待所有的这些就是问法的人，所以说这个裴公更加就是钦佩他。这个裴公我不知道是不是当时的裴修，不知道是谁。然后呢，由于有这个裴公的他的护持呢，所以说这个道悟啊，这个禅师啊，就是把他师父的这个石头道法就兴盛了，大概就是这个意思。接着往下看，弘法的长短啊，就是裴修啊。哎呀，就是这样的人呐、啊，也难得呀。像裴修这样的人，我就是我不把你怎么样，你还能够敬佩我。哎呀，要是有这样的人，就是能有这样的人的，就是这样的人是主朝的时代，那当然是佛法兴盛的时代，佛法兴盛的时代。但是呢，佛法不兴盛也没有关系，佛法兴盛不兴盛，佛法一直就是，就像那师说的，就是佛法一直在这里啊。他兴盛不兴盛，那就是说社会的人，社会上的人是他有福气还是没福气，是他该不该吃亏的事儿。佛法这里是没有任何亏损的，也就是说，大家不来学的话是大家的亏，佛法这并没有什么赚，也没有什么亏，这一直是不赚不亏的。你也别急于让人家学，何必呢？他不学是他的吃亏事，你干嘛这么急啊？没必要。裴修的儿子就是法海哟。师音龙潭问从上，这是他下面弘法说，看看他弘法都是干什么的，怎么样的啊？龙潭重信吧，这个是龙潭重信问他啊。从上相承的是如何？是曰：不是汝名来处，不是汝名，不是名汝来处不得，不是名汝来处不得。谈曰：这个眼目几人具得？是曰：浅草亦为长庐。这个是一个，就是说是这些事儿啊，佛佛相传，这个师师相递的这个东西是什么呀？他说。就是说的话，就是不是名汝来处不得，有点不太顺。大家觉得怎么顺？就是这个事儿不是你问得的，不是你问得的，他这个事儿不是有个处可来的。你不是你问了，我能够答，就是说就这个事儿就了的，不是这样的。然后龙潭禅师说，几个人，这个有多少明眼人呢？他说你这么一说啊，你就把那些明眼人都给摁瞎了，这就是浅草亦为长庐，你就在这颠倒黑白了，你就颠倒黑白了，不要就是说污染人家，不是污，别污染那个聚德。你说一个聚德啊，你就把这些都失去，不能这么污染人，不带这么骂人的。简单说这句话就是。然后后面的这个如何是玄妙之说？师曰：莫道我解佛法好。哎，你别说我懂佛法，别说我懂佛法。曰：争奈学人一致何？师曰：何不问老僧？曰：既今问了也。师曰：去，不是汝存不爱处。这个僧人这算什么呀？这是什么方丈啊？这是按照现代人来说拂袖而去了，你这人咋回事啊？哦，我问你这个什么是佛法，你说的就是你不要说我懂佛法，那我你不懂佛法，我不是现在我不明白吗？我不问你不行啊。他说那你不明白你就问我呀。他说我不是问你了吗？我不是问你什么是佛法吗？他说走，这里不是你待的地方，这个地方不是你问的，这是什么地方让你问佛法呀？你说说你到寺庙里你不问佛法问什么呀？他说走，这里不是你问佛法的地方，这是什么场所容得你问佛法？ 啊，就是这个去不是乳存薄处，就是要是按照现在的人，那人气死了，你这是干啥呢？你这是在折腾我呢？你是在这是不是在折腾他？如何是玄妙之说？不要说我懂佛法啊，但是我不是，我没有说你懂佛法，但是我心里头有一致啊，我心里头疑啊，我心里头疑啊。哎，这个人还算是有点儿，还算是有一点儿，他就说我不说你懂，我知道我不立一个你会，这个是可以的，但是我心里头不安呐、啊，我心里头堵啊。那你问我嘛，他说我这不是问你了吗？什么是玄妙之说吗？我这不是问你了吗？哎呀，就是你这个地方你不应该停留在这儿，这个地方不，这不是你待的地儿，就是这是什么地方容得你这么问呢、啊？这不是你问佛法的地儿，不容得你问。寂静问了也，却也不是你存白处，你不是让我问我啊？问我，你问了，问了滚，嗯，问了走吧你，这里哪容得了你问呢？这僧被打的。嗯，这僧要走，他又让他回来，回来，回来，然后他又回来了，回来了，他又把他给撵走了，嗯，就有点这个架势，忒不正经。哎呀，这是最正经的说法呀，这是掏心掏肺的给他说法呀，这是最正经的佛法。别以为我们是正经的，别以为其他的是正经的，我这是在告诉你最上乘的、最正经的。是是，我就是说，我觉得这些禅师真的是非常的，就是这些僧格非常非常值得尊敬，非常非常值得尊敬。对对，嗯，龙潭，对，龙潭重信，龙潭重信是德山的师傅，龙潭重信，嗯，龙潭重信，非常的有僧格，嗯，就是说这一期道五的这一期，按照杜师兄的说法，这就是向你表了最正经的法，最正经的法。元和丁亥四月是吉，命弟子先期告终，至会日大众问疾，师末朝点坐，坐近前师曰会吗？坐曰不会，师拈疹子抛于地上，便记高记，寿六十，腊三十五，以其年八月五日塔于郡东。嗯，塔于郡东。嗯，这个说的意思就是说，他呢，就是说元和丁亥年间四月份呢，就看样子像是生病了一样。你看看他，其实他这个走得很早啊，道悟啊，六十岁啊。然后就是说，就说可能要走了。然后呢，到这个会日是啥日不知道，反正就是到了那一天，大家都来问候他，然后他就来搞点座，他哎点座啊，点座就进前了。然后师说会吗？点座说不会。这个点座的不会，有可能是一个明白的不会。他抛枕头置于地上，你就捡起来就行了，不会啊、嗯。或者你反问他一个会什么？会什么？走吧师傅，一路走好吧，一路走好吧，别不放心啊、嗯。也可能这个点座就是个不明白的，会吗？不会。把他气的，他把枕子往地上一扔，哎，走了，把枕子往地上一扔。年岁是六十岁，然后戒腊是三十五岁，就是说他25岁的时候就受戒了，25岁受戒了，然后是后来给他立了一个塔在郡东，丢完就没了，告祭了呀，告祭了，嗯，告祭了。他不是的，他不是那个意思，就是说也不一定有个什么东西，他一扔就走了，他都要走了，他丢不丢也就走了。净打哑谜还是祖师早，他可没有打哑谜啊，他正在跟你说法呢，他把枕头都扔到地上了，他跟你说的多明显呢、啊。会日是哦，月会日初一哦，初一，嗯，就是指的是阴历的每月的最后一天，大月三十，小月二十九。哟，你俩咋不一样啊？正月会日就初会啊，驱邪啊，到底谁说为准？谁说为准没关系，这个会日不重要。看这个下面的这个，人家五灯会员啊，这个地方考证考得可严格，而且五灯会员很少考证，就考证了一个道悟。为啥呢？道悟这个地方上涉及到法脉的分支不同。你看啊，五灯会员是这么说的：按景德传灯录称。清源下出石头谦，石头谦下出天皇悟，天皇悟下出龙潭重信，龙潭重信下出德山宣鉴，德山宣鉴下出雪峰一存，雪峰一存下出云门文眼，玄沙师辈，玄沙师辈再传为法眼文艺，都是云门法眼两宗来自清源石头，所以两家儿孙亦为清源石头所自出，不知其物所从来久矣。道悟同时有两人，一人住京南城西天王寺四马祖，一人住京南城东天王寺四石头，其下出的龙潭信者即马祖下天王道悟， 非石头下天皇道物，何以明之？按唐正义大夫户部侍郎平章事京节京南节度使鸠玄素所传天王道物禅师碑云，首物主公人姓崔氏，子玉之后任也吧。年十五亦长沙寺谈语禅师律师出家，二十三亦嵩山受戒，30参石头贫木指示，未曾投机，赐意国中国师啊。这是说的，这个是说的是这个天王道物。嗯，接着往下看，我看看能不能中谈也。34于国师事者真应真还南还一马祖，祖曰：拾取自心本来是否，不属见字不假，羞耻体字如如，万德圆满，失于言下大悟。祖主曰：如若住持，莫离旧处，师蒙指已，便返荆门，去郭不远，结草为庐。后因结使顾问左右，身其端序，结使亲临访道，见其路隘，车马难通，极目荒真，未曾修靴，赌资发怒，令人擒尸抛于水中，金佩才归，见便于火发，内外轰焰，莫可禁之。闻空中声曰：我是天王神，我是天王神。结使回心设拜，烟焰都息，宛然如初。随往向边，见尸在水，都不失衣。结使重申忏悔迎请，在衙供养，于府西造寺，俄号天王。师常云：快活快活，及临终时叫苦苦，又云：阎罗王取我也。院主问曰：和尚当时被节度使抛向水中，神色不动，如今何得那么的？师举枕子云：汝道当时是，如今是。院主无对，便入灭。当元和三年戊子，3月13日也，年28、6，坐六下司法一人，曰龙潭，即曰重信，即龙潭也。圆融师兄，圆融师兄的这个就是说的，就是咱从头开始说啊，从头解释一下，按照我说的，我贴的这个顶上说的啊，就说的是景德传灯录下的说的是清源下面出南头西迁，石头西迁，石头西迁下面是天皇道悟，天皇道悟下出龙潭重信，龙潭重信下德山宣鉴，然后雪峰一存，云门文眼玄沙师辈，然后法眼文艺。所以说呢，就是说这个就是云门宗，他是雪峰下的。云门下面云门宗这个玄沙师辈这边又有一个法眼，所以云门和法眼都是雪峰下的。而雪峰呢是德山，然后德山龙潭是天皇，所以说就推出来呢，就是说的法眼和云门两宗呢都是从石头这儿出来的，石头这儿出来的。他不知道啊，就是他说的五灯会言说，就是景德传灯录这个说法啊，这个记载呀、啊、不大准确。为什么呢？就是说天皇道悟这个是有两个人，一个是住西天王寺是马祖的，一个是东天王寺是石头的。石头下出的是龙潭重信，就是这就是下头出龙潭重信的是马祖下的，不是石头下的，也就是说不是这个东天王寺的，应该是西天王寺的。不是这个天皇道悟，是马祖下的。为什么呀？我跟你说说是什么理由。吴登会员就说了，他说就是说这个是谁谁谁，他说的就有头有目，非常非常的明白。而且他有碑啊，就是在他那个天王道悟和天皇，就是说这个一个是皇帝的皇，一个是天王的王，天王的王是马祖下的。他有一个碑上是这么记载的，我们看这个碑上记的，就石头刻的这个东西上，当时考证是这么考证的。这个人呢，他姓崔氏，然后是什么什么的后裔，然后呢他是15岁的时候依长沙寺的一个律师出家，23岁的时候在少林寺受戒，30岁的时候参石头，但是呢他在石头那儿呢并没有契机，后来就到了南阳慧中国师那儿。然后呢就是说34岁的时候，他跟南阳慧师的侍者应真一块去找了马祖，然后马祖就告诉他，就说这个自心本来是佛，没有什么见次，也没有什么修正，就是这是反而本来如是的，这个地方上你还要怎么搞呢？你就不需要搞，搞什么都不对。然后他就是天王道武这个人呢，就在这儿就开悟了。然后马祖就嘱咐他说：“你以后你要是出去的话，你要注意啊，你不要离开你原来待的那个地方。”他说他就尊这个施主，结果他就回去了。因为他原来呢，他这个人是这个主公人，反正他就回到了荆门。 他就回到了荆门，他在离城市不远的地方，离城镇不远的地方呢，他就搭了一个茅草屋。后来节度使呢，就是来访问他，然后呢，就是说的这个说啊，你就是说身骑端绪，就是说来问这个什么，就是说来找他。然后后来呢，就是告诉他这个节度使啊会亲自的过来访道。结果节度使过来的时候，一看你这啥破地方啊，车马也不通，我这个车马都过不去，然后这么糟糕的也不修，然后就非常的生气，就让人把他抓住扔到水里去了。然后呢，这个节度使呢就是轰轰烈烈的回到了自己待的那个衙门那里，结果发现自己的衙门着火了，内外全是火焰，然后都没法进了。正闹心的时候呢，听到空中有护法神说了，说我是天王神，我是天王神。然后节度使呢一听，哟，那个不是就是天王盗物吗？天王盗物吗？节度使就是觉得，哟，刚才抓错了一修行人，我不应该得罪他，他就赶快设拜，然后马上就是礼拜了之后就没有火了，就像刚开始一样，就像没烧一样，然后他就赶快又回去了，就知道这是一个不同一般的，是一个修行人，是个道人。他见到这儿呢，这个天王道物呢还在水里面呢，但是他的衣服都不湿。然后节度使呢就忏悔，然后把他迎请，把他就是请回到了衙门里面供养。然后在衙门的西边那个就建造了一个寺院，叫天王寺。然后呢，这个天王道物它什么特点呢？他经常说，哎呀，好爽啊，好爽啊。然后到临终的时候，哎呀，好难受啊，好难受啊。然后又说，哎呀，阎王爷要来把我的命拿走了，黑白无常要来找我了。他那个院主啊，就是这个天王寺的院主啊，他是方丈嘛，院主就是张罗事儿的这个人，就很不高兴啊，就生气了，就是说你那个师傅啊，你当时的时候被节度使抛到水里的时候，你啥事儿都没有，你现在怎么这样子啊？然后这个师就举着疹子说，你说说是当时那个时候，我当时的那个时候对呀，还是我现在的时候对呀？你说说是我当时的时候对呀，你现在的时候还是我现在的时候对呀？然后这个院主没有对，我觉得这个时候应该是院主没有对，然后这个天王道物就把疹子扔到地上就入灭了，应该是这样的，就是应该是这样的。然后这个时候是他是82坐六下，他四法一人，就是他下面的时候曾经就是说有一个人出了一个谁呀、啊？出了一个龙潭重信。这就是武灯会员认为根据这个碑上的所言的，那么就是说是天王道武，就是马祖下出的龙潭重信。这一弄可了不得了，这要一弄的话，石头下就没人了，石头下还剩下来药山那一只。药山下面是就是说的是就是云门法眼，药山下的是哪一个？对呀、啊，马祖下天王道物，石头下天皇道物，是的，云岩啊，对，那石头下就只剩下来那个谁了，就是曹洞这一只了，石头下就只剩下石头西迁，这就只有曹洞这一只了，就是一花封五叶，就是这样一算的话，石头下只剩下曹洞这一只了。如果天王道物的话，算到石头嘛，石头还可以分成三只，就是说马祖两只，石头三只。但是呢，说石头是一只很有道理，因为石头这个人确实是高俊。说反了，没有，咱现在就是举例子，咱看啊，护法神称职，他徒弟说小声点，没发现你说的这句话在哪儿？汝道谁是后人？哪有后人呢？淡泊是后人，不是好话。云岩对，药山云岩，咱接着往下看，这是这一段，就是说是一个史实的记载，就是实际上算是八卦，但是由于涉及到法脉的原因，就说不是说清楚也是好的，说清楚也是好的，咱接着往下看。被欺负了，走人！哎，等等，到茶馆来还不都是被欺负？城东天皇道悟禅师者。坐下来慢慢再陪个茶给你。城东天皇道悟禅师者，斜律郎符载撰碑，乃于景德传灯何其碑云，道悟姓张，是婺州东阳人，14出家，因明州大德著法，25受戒于杭州竹林寺，初参国医刘五年，大历11年隐于大梅山，殿中初夜 江西马祖二年参石头乃大物，随引当阳紫灵山，后于荆南城东有天皇废寺，灵见请居之。元和二年丁亥四月十三日，以背痛入灭，年六十，坐三十五下，法司三人曰：慧真曰文分，文喷还是文分曰悠闲。荆南城东有天皇像存焉，唐文人归登传，南岳让禅师碑，列法孙数人于后，有天王道物名，归封达裴相国，宗状宗序状，列马祖法寺六人，首曰江陵道物，全德于传马祖塔名，就是载弟子慧海智藏等十一人，道悟其一也。又吕夏卿张无尽著书，皆称道悟司马祖，宗门反以为悟。然佛国白旭登陆，续雪窦显为大祭九世孙，祖源通要录中收为马祖之寺，达官营以秋玄素碑正之，一信相伴，盖独见玄素素雪秋玄素碑，而未见福载碑耳。今以二碑参合，则应以天皇道物似石头，以慧真文分这个悠闲似之，而于马祖寺下增入天皇道天王道物，以龙潭重信似之，使使为不差不差物矣。那这就是说这个五灯会员他的推论啊。那刚才说了是天王道物，咱们现在看天皇道物，天皇道物他也有一个碑，就是五灯会员他把两个碑都找着了。这个天皇道物的碑呢，跟景德传灯录上说的那个传记啊就相同了。你看啊，天皇道物的碑是这么写的：道物这个人他是姓张的，他是梧州的，梧州的，然后以明德大德，跟上面说的一样，明州大德住发，二十五岁受戒，在杭州受的戒，参的是国医禅师，在那儿待了五年，然后呢后来到大梅山隐着，后来又参了马祖，参了马祖两年以后参的石头，在石头那儿大悟，然后他就在当阳紫灵山就是隐居，后来在荆南城东有天皇一个废庙，然后灵见禅师呢请他住在那儿，他就住在那儿了。在元和二年丁亥四月十三号，因为背疼他就入寂了。当时的时候他入寂的时候是六十岁，然后戒腊是三十五岁戒腊。他的法寺有三个人，就是按照碑文上写，就是慧真文分和这个悠闲。现在呢荆南城东还有这个天皇像呢，天皇像就是天皇寺可能没有了，但是有一个街它就叫天皇街啊，就是这个意思。唐文人归登，就是说唐文人归登传这个南岳让禅师碑，就是说当时啊唐朝的时候啊，就是传这个南岳怀让禅师的碑的时候，曾经列过南岳怀让禅师的，就是下面都出了谁。当时的时候就有列过天王道物，也就是在那个年代大家是非常清楚的，就是天王道物是属于南岳怀让下面的马祖的，这是第一个证据。第二个证据，裴修当时的时候，归峰跟那个裴修说这个禅宗的这个法脉传承的时候，说马祖下面有六个人，这六个人其中有一个就是江陵道物，江陵道物说的就是天王道物。然后呢这个全德于传这个马祖塔名的时候，就是马祖大师也有一个塔，马祖大师的时候他是说的马祖下有登了他的法脉，下头有十一个人，就是有马祖的这个法脉，得到了马祖的传承，这十一个人里头其中也有道悟的名字，也有道悟的名字，这是这一个。另外一个还有呢，张无尽呢他著书的时候呢也说了，就是说道悟他是属于马祖的。宗门现在都搞反了，以为是这个道物是石头的，不对，道物是马祖的。但是呢佛国白旭登陆，这个可能是一个名字，或者说这个圈里面说旭登陆上都这么说，说的是雪窦显是就是说大祭九世孙，然后呢就是这个雪窦显这个还有是祖源通要录中也是收为是马祖下的，就是说的是就是雪窦显应该就是等于是就是说那个我记着雪窦重显是云门的，然后呢就是他就是还是把云门收到马祖下。那云门不就是从那个哪儿出来的吗？云门就是从那个雪峰啊，雪峰不就是从德山，这德山是这个龙潭重信是天王道物嘛，所以说就是把这个云门收到了马祖这儿了。 把这收到马祖这儿了。所以说就是说这个秋玄素的碑，达官营以秋玄素碑政治遗信相伴，就是因为他就是有另外一个碑，就是这个秋玄素的碑，就是说主的可能是说的是说的就是说这个道物啊，它是属于石头下的，他就是没有见到福载碑，就是这两个碑大家现在都在了，你就可以佐证一下这个天皇道物呢，它是属于石头下的，天王道物呢，它是属于是这个马祖下的。天王道物下面出了龙潭重信啊，以龙潭重信四支，这个地方动号错了，是龙潭重信中间绝对没有动号，是重信禅师在龙潭，以龙潭重信四支，这个地方就不插了。就是这个石头下有没有出过八地的禅师？你就是你真会骂人呐、啊，张福茂，你太会骂人了，你能不能别拿这个地来骂禅师啊？禅师容得你这么骂吗？那我看你们喝茶不说话了，就说是你说不是不能说，你就是你这么骂禅师，你骂得太过分了，不能这么骂禅师啊，不能这么骂禅师，有争议。第一个是有争议，第二个呢，按照五真会员的说法，他记载的这么详实的来说的话，他同意天王道物是属于马祖下的，这是这个从我自己看的这个，我是觉得像马祖下的，因为很少有人就是参了马祖一点也不明白，然后后来到石头那儿大悟，就是在马祖这儿不干净，到石头那儿然后忘了马祖的言教了。马祖不是那种人，马祖不会给人说说心说性，马祖不会给人说佛说法，他不是那样的人。这就是这个，大家就知道了这个法脉传承了。天王道悟下就是龙潭重信，龙潭重信下是德山宣鉴，德山宣鉴下是这个就是那个雪峰一存，沿头托钵德山托钵那个公案嘛，就是龙潭重信下出了雪峰一存，下出了两宗，一宗是云门宗，一宗是法眼宗。雪峰这个人呢，他就是说是属于是就是说啰里啰嗦的，但是他特别的有胸怀，他心怀很大，所以说他在下面就是呢，他的那些徒弟就非常非常的伶俐。比如说像云门和玄沙师辈，云门文眼和玄沙师辈这两个徒弟都比他师父厉害，这两个徒弟他们自己互参，就是他这个人心量非常非常的大，就是在这一点他非常非常值得我们学习。所以说在他下，由于他这个大心量，他这个容纳性，他就出了两支，玄沙师辈下有一个法眼文艺，云门这里就是云门文眼出了一个云门宗，云门文眼跟玄沙师辈都非常非常厉害。你看玄沙师辈经常他怎么说雪峰啊，雪峰说了一句话，雪峰说这个玄沙师辈你怎么看，玄沙师辈就冷笑一声，雪峰啊老和尚你脚跟不点地儿啊，实际上是雪峰故意落草，就是来凸显他这个徒弟的，可以这么说。雪峰这个人就说是还是非常非常值得，他就能容得这个，就是他有这种长养性，他下面能长养出来这两派非常的好。但是我们呢，就是作为我们自己，我们不是为了长养啊，咱们是为了自己，就是曾经说过这个，就是我曾经跟一个师兄说过这个，就是说的是雪峰的法脉很旺，但是观岩头没有一个法脉，没有一个法脉，你看这个岩头都不行，都到他这儿灭绝了。就是岩头跟雪峰同时都是这个德山座下的，岩头这啥都没有，最后僧派啊执沙派，就是说是有的僧人不合格让他还俗，这个雪峰留存下来了，岩头呢让他还俗了，你想他多不堪吧，多不堪，就是这样。孤峰顶上贺佛骂祖，就是德山跟岩头，就是岩头是这样的，就是说，但是呢，问问我们自己，我们自己是要做雪峰啊，是要做岩头啊？那师兄马上毫不眨眼的说，那肯定是要做岩头。所以说啊，不能够看人数的，不能看人，还是看见地。就岩头那样子，但是我们现在的一看啊，在这哈哈大笑，实际上我们从这个角度来说，都算是岩头的法师啊，这个东西都。不是论这个人数，不是论当时的那个兴盛的，不能论这个当时的兴盛，不以这个人头算。说岩头，就说岩头啊，还有像赵州啊，这两个都是法脉，就是没传下来，太可惜了，就是可以这么说。但是呢，我们现在在这个地方上能得个入住，我们都属于他们的子孙，并没有延不下来，怎么可能没延下来？只要你是真东西，就怕你不是真东西，你不是真东西，弄那么兴盛有个啥用啊？不，没啥用。云门文眼，香菱尘远，智门光灼，然后是雪窦重显，哎，对对对对对对对，雪窦重显。 雪峰一存，云门文偃，对对对对对，药山野餐的二大师。当然了，就是那几个人呢，姚德勤呢，就是这几个人都说不清了。但是呢，按照武登会员的记录，药山呢，他是在这个马祖下啊，就是是有个入处的。但是药山自己就是他就是喜欢石头，他还愿意归到石头这儿。他离开马祖的时候就很利落，但是他还是要回到石头那儿，所以他算石头的不冤，他算石头的不冤。实际上，药山这你说他在马祖这儿开悟是可以这么说的，但是他不离石头，他又回到石头那儿，最后陪着石头。云门那当然了，云门是先参悟，就这个不说了，这个不说了。玄沙师妹在碰到雪峰的时候也是一个明白人，他跟雪峰的对话就说是他在哪儿明白的不清楚，但是他碰到雪峰的时候，他也是已经是个明白人了，也是这样的。好了，这一段的就是那个啥。这东西都没啥了不起的呀，我们这了不起的关键是见地，其他的那些东西，哎呀，说它了不起也可以吧，也可以吧。清源下三世，哎，看这个天皇道悟禅师法寺的龙潭重庆，你看武德会员这记录的实际上是属于天王道悟，但是他写还是写成了天皇道悟啊，天皇道悟的这个龙潭重庆禅师，龙潭城是黎州，龙潭重庆禅师，主公人也，其家卖饼。是少儿英译，初悟和尚为灵鹫前请居天王皇寺。初悟和尚为灵鹫前请居天皇寺，人墨之侧。释迦于寺相常日以食饼馈之，天皇受之，每食毕，常留一饼曰：“吾惠汝以荫子孙。”师一日自念曰：“饼是我持续，何以反遗我耶？”先反馈我也应该是，其别有指乎？遂造而问焉。黄曰：“是汝迟来，复汝何咎？”师闻之，破晓全止，因投出家。黄曰：“汝昔崇福善，今信五言，可名崇信。”由是扶亲左右，哎呀，这个龙潭禅师啊，这个天皇道悟，就是天王道悟这个人呐、啊，他真会养人，他真会养人。你看看他，他就是没事找事找出来这个龙潭重信。龙潭重信这个人呢，他就是秉性非常非常的醇厚，就是说有这种不取伪不委曲，就是不委曲，特老实特单纯。按照咱现在说法，醇厚就这种人，他就是禅宗的根基，禅宗的根基，他是卖饼的。年轻的时候呢，他就小的时候他就跟别人呢就不一样，就不一样。最开始的时候呢，天王道悟啊，刚开始的时候居到天皇寺的时候是灵鹫呢悄悄的把他请过去的，人家都不知道这个道悟和尚到底是个什么料，人家都不知道他是一个就是说有就是这有正量的呀，都不知道。这个龙潭重信也是迷迷糊糊的，他呢就是在那个天皇寺的那个街上。然后他就知道他这个出家人，然后他就知道这个道悟禅师，他不知道他有道，但是他知道他是个出家人，他就每天呢就是供养这个出家人，就是用十个饼给他，因为这个人谁也不知道他怎么样啊，他不没准就吃不饱啊，所以他就每天给他十个饼，每天给他十个饼，然后呢天皇道悟呢就是每天都接受，但是他每天接受了以后，他就留一个饼。然后，还给这个龙潭重信，他说的是我给你用来呢，来什么呀？来让子孙兴旺，我把这个饼再还给你，让子孙兴旺。然后这个龙潭重信就奇怪，哎，我给他的饼，他怎么又还给我呀？这到底是啥意思啊？他是不是另有什么旨意啊？他就去问，他说你这到底是啥意思啊？我给你个饼，你又还给我？他说。是你给来，是你给拿过来的呀，你有什么错呀？是你拿过来的，你没错，你没错。他一听，他觉得好像是就是在这有所顿悟，就这人说法不同，这人说法就说是因为一般的人他总觉得，哎，我做错了没有？我做错了没有？他告诉他说你没做错，你没做错。实际上他没有问说我做错没有，但是他一开口说你没做错。哎，就是这个人，他就说这个人不一样，这个人不一样，然后他就从这儿就出家了。出家了，然后他说你呀，以前的时候啊，你是修那个福的、修善的、修福德的，但是呢，你相信我的话，所以说呢，现在你开始相信我的话，所以呢，就是给你起个名字，就是叫崇信，崇信啊，崇信啊，崇信，今信五言，可名崇信。然后他就扶他左右，再接着往下看。哎呀，今天的八卦都说了一个小时了。 是说我没做错吧？哎，也有道理，也有道理，那就是这样的。是汝迟来，我又还给你，有什么错呀？是你给的，我又还给你，有什么错呀？是你这个迟过来的，我又还给你，有什么错呀？就是说他能够还到他自己那儿，还到他自己那儿。是你拿过来的，我又还给你，你有什么错呀？不是，是你拿过来的，我还给你，这有什么奇怪的呀？这没啥奇怪的呀，这有什么错呢？是的，是的，嗯，就是是你拿过来的，现在又还给你，哎，有什么错？他也不一定说是我没做错吧，就是说是这没啥错啊，没什么奇怪的呀。你拿过来的，现在我又还给你啊，有什么错啊？有什么奇怪的？没啥奇怪的呀，都在你那儿，跟我有啥关系啊？就是这句话是有啥玄妙？你别以为我这儿有玄妙，都是你那儿的，你拿来的，现在再还给你，都是你那儿的，跟我有啥关系啊？我这儿有啥玄妙？我这儿没啥玄妙啊！哎，这就是破晓玄旨，就是没啥玄妙，这就是玄旨啊，这就是玄旨。他没有说是自家的，蔡师兄，你自家有什么呀？我听听，蔡小鹏，你自家有什么？啊，你自家有什么？你自家有什么东西？现在告诉人，你自家有什么东西？你要是自家留什么东西，你不给我呀？你太自私了。打掉了是什么样子？你总想告诉人，你总想告诉人，并没有一个人需要你告诉，所有的人都没有在你的心外，你把这个想告诉人的心死掉，就是像那个刚才说的那个，就是说你以后我如何示人呢？都没有一个人需要你示，你示个屁的示啊！不对不对不对的不对的，我是应该是我一被他逼就走样，你怎么说他被我逼呢？你看看，不应该这么说。你应该说我被他逼就走样，我他一说话的就是逼着我说呢。是菜样，菜就给他那个啥，菜就给他顿顿吃喽，连你也走样。上海前为小样，一日问曰：某自到来不蒙只是心药。黄曰：自汝到来吾未尝不止汝心药。师曰：何处只是？黄曰：汝沁茶来吾未汝接，汝行食来我未汝受，汝何难食吾便低首，何处不只是心药？师低头良久，黄曰：见则直下便见，你思便察。师当下开解。复问曰：如何保任？黄曰：任性逍遥，随缘放空，但放旷，但尽凡心，别无胜解。师后意离阳龙潭岂止。你看看这个天皇道悟这个人呐，非常非常的就是说平实。我给你饼，你给我一个饼，好，我再还给你啊，给你一个，你给我一个饼，我给你一个，你给我一个饼，我再给你一个，你再给我个饼，我再给你一个，就这样，又这好，过了好长好长时间，后来龙潭重印受不了了，哎呀，我都来这儿好久了，你怎么不给我指示啊？你这个要指示这个新药，我来向你，我出家啊，就是抛家弃口的，就是说来指示的，你给我指示新药。他说你呀、啊、你一到这儿来，我什么时候不给你指示新药了呀？他说那你啥时候指示了呀？黄说你看啊，你给我茶我就接了，你给我吃的我就吃了，你给我就是我就拿了，你要是冲着我河南啊，我就回你一个，我就低头低一个手，你看看我什么时候不给你指示了呀？这个龙潭重信就低着头过了好久，然后天皇道我要见就见你要是在你呀、啊、就是远去了就不对了，要见就直下就见，在你就远了。他当下开解之后还有点不稳呢，说那怎么保任呢？怎么保任？我告诉你啊，任性逍遥，随缘放旷，但尽凡心，别无胜解。哎呀，就是说的就是非常非常的平实，别无胜解啊，没有胜解啊，没有胜解，该干啥干啥，不断灭，这就叫但尽凡心，别无胜解。事后意离阳龙潭岂止。这些东西啊，就说是很平时很平时，但是是最珍贵最珍贵最上乘最上乘的佛法，我对这个就是特别特别的印象深刻。你看我们在这儿说东指西，就是滔滔不绝，就是说这个天花似锦，口吐莲花，这些东西我们都是祸害佛法呢，这不是好事，不是好事。你看看人家这种呢多平时，从来没有给他不指示过，都是你自己在那蒙圈，你老好带累别人，让别人给你说啊这个便是那个便是，你就是带累祖师，都是不孝子孙，让别人，你们什么时候离开过呀？带累元婴老人。 带泪原因老人，哇，就指示成啥样了，指示的都走味儿，走的不知道是啥样了。其实就是这样，并没有什么，就是找事儿找的，找成这样了，多可惜啊。就是接着往下看，问问他以前以后祸害人，以后祸害人就是说以前是啥样啊，再说以后祸害人，呵呵，我看看你以前是什么样。曾问鸡中猪谁人得，莫辩真是祸害了去。问问他以前是什么样，再说说以前总帮人，那以后怎么办呢？以后怎么办呢？蔡小鹏，我不会像袁世雄，我就不这样，以前总帮人，以后总帮人，要我就这样，我就跟你不一样。曾问鸡中猪谁人得，诗曰不赏玩者得，曰安哲何处，诗曰有处即到来。就说是那个佛的那个头顶啊，那是肉额啊，它是宝珠啊，它是有个那个呀，就是那个就是最最最要紧最要紧的那个东西，就是那个佛法第一义，谁人得啊？你不能玩它，玩它就不行了，玩它就不行了。那安卓何处啊？有处即到来，哪有个处给你安呢？就是这一个。有疑问。以前总帮人，以后就打人，就说这个那个啥，我就想到了啥公案呢，就是想到了祭祀用，他就是马祖一看福字，这个百丈就把福字给拿着了，然后马祖就说祭祀用啊，离祀用啊，他这样一说，他就把福字挂回去了，啊，你不是让我离开吗？离开这些吗？我就赶快把福字挂回去了，马祖就喝了他一下，因为挂回了福字就呵呵，就是离祀用嘛。以前帮人，以后打人，打你。有尼问：如何得为僧去？诗曰：作尼来多少时也？曰：还有为僧时也无。诗曰：汝既今是什么？曰：现是尼身，何得不食？诗曰：谁食汝？怎么样能够作为一个大丈夫呢？哎呦，你扭扭捏捏做尼师的时候是什么时候了？就是你什么时候做过师啊？那就是说还有为僧时有，那还就是有没有过这个时候啊？还有没有可能是做丈夫啊？就是有没有可能做丈夫？那你现在是什么？现在是我现在是尼身呐、啊，我怎么不这个有啥不明白的呀？尼身呐、啊，就是谁食汝？何得不食？谁食啊？谁食啊？这个是。这个尼啊是一个蒙圈的人，就说是人家有人说了成佛要女转男身，所以他就说了这属于是二僧啊，不行啊，我什么时候能就是女转男身，转个男身呢、啊、他说哟，你这样委屈自己委屈了多少时了，他说我还有没有可能为僧啊，他说你就是现在放下这个僧尼之身多好呢，所以说现在你是什么呀，就给他委屈说现在我当然是尼身呢、啊、我怎么能不认识呢，他说谁识你啊，就是谁在认识啊，谁在认识啊，就这样给他一个让他就是启发吧，启发。还有一个李敖刺史的，李敖刺史问如何是真如般若，诗曰我无真如般若，李敖说幸遇和尚，诗曰此犹是分外之言，这个说的非常好，就说是李敖呢，他就是他属于是那种的，他能看出来一点，他就在这儿就是说顺杆子爬，看出来一点幸遇和尚这句话好像说哎呀幸亏我遇到你了，实际上说你看看我能看出来你是真如般若，你这里没有真如般若我能看得出来，所以他诗曰此犹分外，什么是真如般若，我这里没有这个，哎呦幸亏遇到了你啊，幸亏遇到了你啊，这还不是真如般若，这还不是真如般若，就是此犹是分外之言，别跟我扯这个，这还不是真如般若，就是我这就是没有，你别拿那些见性来侮辱我，我这就是没有性可见，没有性可见，没有性可见，我就是没有性可见，你别拿那个见性来侮辱我，就这么说，幸遇和尚此犹是分外之言，不上你的套，从来源头种菜菜，今天却被菜菜噎死，哎呀嗯，钱伟啊，你就别，你得再试试，再试试他，不，别这么啃他，就是都让你给害的，自己嘴馋更怪啊！谁说的好？蔡师兄，你好好的搞搞钱伟。这个李敖是参学过药山的，是啊是啊，云在青天水在瓶嘛，啊是的是的，啊是的，没了，这个龙潭重信就到这儿了，然后下面看德山宣鉴的也可好玩了。都是大家耳熟能详的公案了，老人就是经常说的了，都是这些。唐宋八大家之首倒说不上，唐宋八大家之首他绝对不是首， 如德山宣鉴，鼎州德山宣鉴禅师，典州周世子卯岁出家，一年受具精究律藏与性相注经贯通旨趣，常讲金刚般若，实谓之周金刚。常为同学曰：一毛通海，海性无亏。先谢头风，风力不动，学于无学，唯我之焉。后闻南方禅习颇盛，失气不平，乃曰：出家而千绝，学佛为宜，万劫学佛系横，不得成佛。南方魔子敢直言直指人心，敢言直指人心，见性成佛，我当搂其哭血，捏其种类，以报佛恩。遂单青龙书抄出署，至黎阳路上，见一婆子卖饼，因西间买饼点心。婆直旦曰：这个是什么文字？师曰：青龙书抄。婆曰：讲何经？师曰：金刚经。婆曰：我有一问，你若答得，施予点心，若答不得，即别处去。金刚经道：过去心不可得，现在心不可得，未来心不可得，为神上座点哪个心？师无语，随往龙潭。这就是周金刚的，这个可好玩呢，看他是，他就是研究经藏研究的很厉害，就说他是很通的，他自己也不觉得有问题，他经常讲金刚，金刚经可是说的是所谓般若即非般若，是名般若，所谓金刚即非金刚，是名金刚，他讲这个他都讲得非常非常溜。经常说你看看，我一个毛孔能够把大海都吞了，大海都不会有一点亏损。你看看我这些仙界呢，就是去投风，这个风啊力就是风啊都不会受到一些影响。你看看什么是学，什么是无学，我最知道了。但是呢，这个南方啊不行啊，南方他怎么能够说，就是说本来是佛呢，他怎么能这么说呢？这不对啊，我们这个出家学佛啊很不容易的，我们先学佛威仪，这要好长时间，然后又要学佛细横，这个又要好长时间，就是说是这个是不这样不能成佛。但是呢，这个南方魔子啊，他们竟不像话，他们竟然说直指人心，就说他们竟然说没有因地佛果地佛，太不像话了。我们这有因地佛果地佛，因地佛这差十万八千里呢，差三大阿僧祇劫呢，有个因地佛果地佛，他竟然说见性就成佛了，这就是魔子说法。魔子说法，我应该去捅他的窟窿，把他的种类都灭掉，我只有这样才能报佛恩。开玩笑，太狂妄了。然后他就担了青龙书抄，离开了四川。离开了四川，然后到了黎阳路上，见到去来找这个，就是来找这个南方魔子来算账来了，找南方魔子是算账来了。然后呢，就是到了黎阳路上，这个南方魔子实际上就是指的是湖南了，到黎阳路上见到这个婆子卖饼，他就是把那个肩膀上的这个青龙书抄啊就卸下来了。然后呢，就是说我要买个饼，婆子就直旦说：哎呦，你这个出去是师傅啊，你这个写是什么东西啊，你这个是什么书啊？他说：这是青龙书抄。青龙书抄啊，书抄就是论经的呀，就是讲经的，对经的一个别解，就像咱们现在的那个讲经的那些什么什么的，就是要狗尾续貂的讲的那些经啊，那些讲什么经啊？就是婆子说：那你这个青龙书抄讲的是什么经啊？讲的是金刚经。哦，金刚经啊，我有一个问题，你要是能够回答得了呢，我这个点心就直接给你了，你要是回答不了呢，你就直接走吧。你听啊，金刚经曾经这么说：过去心不可得，现在心不可得，未来心不可得，那你现在说你现在要点哪个心？然后就把周金刚给噎住了，就没点心吃了，饿着肚子直接挑着青龙书抄挑到了龙潭啊。这就是这个欲起南方灭佛，却被邪婆子扎心窝心扎心扎了一刀啊，扎了一刀。哟，你连这个话你都记得呀，张福茂，你记得太多。德山婆子啊，老人经常讲这个。对呀，老人经常讲这个。这法堂曰：九相龙潭几乎到来，潭又不见，龙又不现。这就是到了龙潭了。这个是接着上一个的，是我自己的分段啊。随往龙潭，到了龙潭，他就到了法堂上说：九相龙潭几乎到来，潭又不见，龙又不现。潭隐身曰：子亲到龙潭，师无语，随西直也焉。就是这个龙潭重信呐、啊，龙潭重信他是那个谁的，德山，就是那个 龙潭重信是这个天王道悟他的那个弟子，天王道悟就是那么给他实现的。所以说他到了这个龙潭这儿，他什么也不问，那个龙潭重信给他说什么，你不问我这没什么可说的。所以说他都到法堂这说，哎呀，你看看我早知道龙潭这么厉害，我到这儿来了，又没有潭又没有龙，啥玩意儿啊，啥都没有啊。然后谭就先生，哎，啥都没有，就是你亲到龙潭了。我们说修心中心法，怎么啥境界都没有，你啥正境界都没有，正是你亲证啊，你还要什么呢？啥境界都没有，你不是活泼泼的还活着吗？你缺什么东西了呀？就啥境界没有，这正是你亲证了呀，你还要一个什么东西啊？你以为真有一个爆炸呀？爆炸就是为了给你炸没有的，越修越没有，这是多大的好事啊！你把这个好事不要，要什么东西呢？就说他龙潭又不见，龙又不见，潭龙潭一下子伸出来一个，是哎，你亲到龙潭了。然后他就没什么说的，但是他觉得，哎呀，这个地方好像是非常非常的，就是能够，就是非常非常的有东西。然后他就在这儿就住下来了。就是他知道自己不行，就是婆子扎心了，他知道自己不行，亲到龙潭，但是他还是没有事啊。这龙潭的水到底有多深啊？龙潭的水到底是啥滋味啊？他要喝下去，要尝尝龙潭水啥滋味啊？他要尝够啊，他知道这个龙潭是好的，但是现在还没有尝。德山二次错过，你说一个不错过的。一夕视力次，谭曰：更深合不下去。更深合不下去，师珍重便出，却回曰：外面黑。谭点指烛度于师，师拟接谭复吹灭。师于此大悟，便礼拜。谭曰：此见个什么？师曰：从今向去，更不宜天下老和尚舌头也。至来日，龙潭生座，谓众曰：可中有个汉，牙如剑树，口似血盆，一棒打不回头，他时向孤峰顶上立武道去在。他是向孤峰顶上立无道去在，就是说的是这个德山宣鉴啊。德山宣鉴就是说这一段也是非常非常感人的，我觉得是，也是非常非常好的，特别特别经典。经典在哪儿呢？他就在这住着，就是要学东西，但是他也不知道怎么说，也不知道怎么问，也不知道怎么能学到这个东西。他就在这不安，他就在这陪着他，有一天他就是陪着他很久，陪到了天晚上了。龙潭就说了：天黑了呀，你咋还不下去啊？他说：那好吧，那师父晚安呢、啊、我就出去了。然后出去了就回来说：哎呀，外面黑了。龙潭呢就给他点了一个蜡烛，他刚要接，龙潭啪一下吹灭了。就是这个德山在这个地方悟了，然后就礼拜。这个地方非常好，大家说一说，原来他这个蜡烛，他没有这个蜡烛他出不了门，他要一个明灯给他点着，他点着给到他了，他刚要接，他把他吹灭了。为什么吹灭了他大悟？说道道道，为什么他吹灭了他反倒悟了？这个地方就是，这个地方是一明能明千间屋，这就是佛法之明啊，佛法的光明大变就变在这儿了。大家说为什么吹灭了他大悟了？为什么？小蔡给你说的本自光明，呸！众福梅，这些话你早都会说了。所以老人说啊，月落下相见呢、啊，月落时相见呢、啊，月落相见，知道不？这个就到这儿了，然后龙潭就说了：你竟然向我礼拜，就是你见了一个什么东西啊？然后这个德山就说了。什么呀，我没有什么的，没说见的东西。他说我以后啊再也不被你们的舌头所瞒了，你们在说什么话蒙我呢？蒙了多长时间，我一直受你们骗呢、啊、我以后我再也不受你们的骗了，我再也不上你们的当了。等到第二天龙潭升座说，哎呀，你知道吗，大家知道吗，咱们这里头出来了一个汉子，这个汉子啊，这说话啊，这个一开口啊，这个牙就像剑一样，那个嘴啊就像大血盆一样，棒打怎么都不回头，他将来就到孤峰顶上去弘我的法呀，我觉得他这个是指的是岩头，他就是说是德山这个地方是孤立立的，德山这孤立立的弄了一个岩头更孤立立的，他就是这种的。他这个地方隐身的是这个，他并没有隐身这个雪峰一点孤峰顶上的味儿都没有，一点都没有。就是说的是，就是我这么说吧，我这个法是怎么样立的，我这个法就是在他这儿绝了， 他这个地方算把我的法给断了，而他确实除了雪峰没有别的法师，但是说这个公案绝对经典，就是这个公案跟他师父接他的，就是说就是天王道悟接这个龙潭宣鉴，还有龙潭宣鉴接这个德山，就是说这个龙潭重信，就是说这个天王道悟接这个龙潭重信和龙潭重信接这个德山宣鉴，这两个公案都是最经典最经典的公案。这两个公案就是这个地方上就再也没有什么事了，就再也不应该有什么事了，其他一切的都是生事儿，都是骗的，就是这两个当然也是骗，就是你被这两个骗了，你就别被别的骗了，这两个已经是掏心掏肺的啥都给你了，肠子都抖露出来给你了，再没别的了，就是这个三个为什么早已和盘托出，更问个什么？和盘托出了什么？为什么灯明的时候不没有和盘托出，灯灭了反倒和盘托出了？为什么灯灭了反倒和盘托出了？我的老师脚跟不点地儿，是我脚跟不点地儿，见性不随，明暗生灭。哎呀，就警觉磊呀，你就不应该到茶馆不太适合你，你可以去一二三五去学习比较适合你，还有星期天雪峰鳌山成道，好煞风景，钟师兄道个不煞风景的。哎呀，就是吹蜡烛都吹了，咱们就散伙吧，该散伙了，道个不煞风景的，茶馆解散，道个不煞风景的就是茶馆解散，关灯没面儿，驱耕夫牛夺鸡人食，哎呀，就这种说法啊，也那个啥，不如直接把蜡烛吹灭了好，不如把蜡烛吹灭了好。这两个师傅啊，都是就是说对徒弟呀、啊，也是就是掏心掏肺的。他不是说是我这没东西就什么什么样的，就是他是苦心一指啊，就是为了让这个徒弟明白这两个人。你就像那个谁，那个天王道悟，每天给他个饼，他每天给他一个，天天就这样，天天这样。你说我什么时候没给你指示佛法？我没亏过你啊，没亏过你。你给我水，我就接过来；你给我吃的，我就喝了。你向我何时，我就对你回个礼儿。我什么时候没向你说啊？什么时候没向你说啊？这个就是，哎，算了算了，不叨叨了。再看看后面的，燃烛吹了好，吹了省事儿。幸亏吹了，不吹了还行。师将书抄堆法堂前，举火炬云。这个是接上面的那个呢，就说是可中有个汉，牙如剑树，口似血盆，一棒打不回头，他实在孤峰顶上，立无道去再。然后呢，这个这时候这个德山把书抄堆法堂前，举火炬曰：穷住玄变，若一毫至于太虚。结是书机，似一滴投于巨壑，就是我啊，就是什么什么都说尽了，就这个就像是太虚中的一个毫毛一样，这都是啥破玩意儿啊，就是什么破毛线呢？结是偶机，就结是书机，就是说的是这个所有的机关什么的都弄遍了，都关窍都知道了，这就像是这一滴水在那个大海中间一样，就说是你这心中心的道理勾勾坎坎，所有的公案什么的都会了，就相当于穷住玄变，结是偶机，这都是什么破东西啊，这根本都不是东西。所以就他就是把这个青龙书抄给扔了，就直接的走了之后呢，就是到了尾山来参访尾山了，参访尾山夹父子上堂，夹了他那个包袱上法堂，从西过东，从东过西，故事方丈曰：有吗？山作次，书不顾盼。师曰：无无，便出至门首。乃回曰：虽然如此，也不得草草。随即威仪再入香殿，残跨门，提坐具曰：和尚，山女举福子诗便鹤，拂袖而出。尾山至晚问首座：今日新道在否？坐曰：当时被却法堂，着草鞋出去也。山曰：此子以后向孤峰顶上盘结草案，贺佛骂祖去在，贺佛骂祖去在，那正是弘扬佛法。这句话不是坏话，他跟尾山不同，尾山就是那种的娓娓道来型的，尾山就有点像什么呢？临济，咱们前面不是讲的临济下面的洛普，哎，他能够拐了弯的把你的东西给你卸下来，他不直接啊，所以他一看他不利落，他就是觉得他不直接，他刚开始的时候的话就是这么，他的性急，不要那个不直接的东西，不直接的东西看着都烦，所以他看着尾山的话直接就走了。你们又在祸害我什么呢？淹死是鱼头，没水就噎死。见郭老师一礼拜，关我啥事儿啊？你们两个就阿着我吧。 你们两个真是的，我是咋这么倒霉呀？就是说周金刚啊，周金刚这个德山宣鉴就把自己的青龙书钞堆到那个说法的那个堂前，然后举着火炬就说了：“哎呀，这都什么破玩意儿！”然后全烧了，全烧了以后就礼拜了。他也特别利索，他也没有在这个龙潭重信这儿也没多待，就直接的离开了龙潭重信，然后呢就到了尾山。尾山也是在湖南的，尾山也是在湖南，大约在长沙附近，尾山也在湖南。然后他夹着包袱上法堂，上了法堂，从东边走到西边，从西边走到东边，然后对着这个看着这个尾山说：“有吗？有吗？”尾山不搭理他，尾山不搭理他，尾山不说话，尾山不说话，他就说：“没有啊，没有啊。”就是尾山不说，你不说话，你不说话，我就走。然后到门时候想想，哎呀，这不行，他不说话，也许他还有什么东西，说也不得草草，我再回来，再回来，再回来，再回来，一跨门提起坐骑说：“和尚。”就是给他问安，然后尾山呢就想取福子，哟，就来这个了，他便贺了。尾山就是实际上尾山应该直接贺他，他就扶尾山了。他一看你给我整福子，给我拿福子来摇来摇去的，谁要你这玩意儿？你这全是闲家具，你还不贺我？就是尾山按照他的风格，尾山直接贺他的，可能就那个些，他就是这样的。就是尾山刚要取，他就贺了，拂袖而出。你这啥玩意儿？你这个福子来蒙谁呀？你别蒙我，我可不要。我可不要，就是说，就是这种娓曲道来的这种的，我就烦死了。然后尾山晚上说：“哎，那个，今天新到的那个还在不在呀？”他说：“哎呀，他已经走过了，已经走过了，已经走过了。”就是说，尾山说：“哎呦，就是说，尾山也没饶他。此子以后，就是他走得这么急呀，以后他这么急，他不用言语音声去说话，那以后他接谁呀？他以后他接谁呀？他就孤峰顶上喝佛骂祖去，他以后接人呢？他就是到孤峰顶上去，他去接人吧，就接一个不接之人，接一个不接之人。他实际上这就是风范不同，风范不同。”此子以后向孤峰顶上盘结草原和佛嘛，就是尾山这个人呢，他虽然娓娓道来，但是他并没有就是缺陷，并没有缺漏。尾山这个地方上是很圆满的，这个公案上尾山没什么缺陷，没什么缺陷，只是风格不同。尾山就是那种的文雅型的，娓娓道来型的，就是一个秀才，一个是兵，他俩不一样。秀才跟兵，就是说秀才吃亏了一样，但是秀才他能圆得过来，秀才这个娓娓道来的，他这种适合多数人，就是言语间能有个入处或者打掉你的入处，这个就是这个东西，就说是咱们娑婆世界的这个众生啊，就是说的是有这个特点，从言语入道的多，所以说言语呢也要知道一些，但是就是这些东西在这个德山宣鉴这儿全是闲家具，全是闲家具。啊，对对对，湖南宁乡的密印寺还有尾山养山的塔在，有空的话可以拜一拜，好像尾山和养山的那个尸骨的塔还在那儿，还在那儿，密印寺，是的，是的。哎呀，课后拉清单，拉啥清单呢？没上过课，不说课后了啊，课后你们省点事儿。哎，这就结束了这一段，看看后面是什么。
今天就不往后面走了，时间也到了，看看师兄们还有啥修行上问题，跟郭师兄聊一聊。哎，郭师兄，人呢？
啊，没有开麦，没有开麦，刚才关麦了。我能说，我怕说了断了你的慧命，我怕断了你的慧命。你想见个什么东西啊，李秀珍呐？你想见个什么东西啊？你想见什么呀？你缺什么了？你什么都能看见，你还想见什么呀？你还想见什么呀？你还不太懂，你要懂什么呀？谁在不懂啊？谁在不懂啊？李秀珍，谁在不懂？李秀珍呐，谁在不懂啊？谁在不懂啊？这都已经跟你说过了，已经跟你说过了。所以说你不能要个懂，就是要个明，把这个明正好给它吹掉，正好给它吹掉，它豁然大悟。没有谁在懂不懂，你哎呀，你说的是你还不太懂，你还不太懂。我问你谁在不太懂？没有谁在懂和不懂，那也并不存在你在懂一个什么东西。在这个地方上，我没有办法回答你要懂个什么东西，我不能让你懂个什么东西。你不懂这个地方上，你已经不欠缺了。你在明明白白的不懂呢，你都没欠缺，你还要什么呀？你难道谁在懂一个什么东西吗？根本就不在懂里。如果在懂里面，就不会吹灭蜡烛，他见性了。他想见个光明，跟你想懂个东西，这两个有什么区别啊？吹灭了蜡烛，你就不见了吗？嗯，你明白了个什么呀？根本不在懂里，那在什么里呢？你试着说说看看， 可能不好说，可能不好说，切记在懂你啊，一下子说不出来，说出来了呀，一下子说不出来，这句话和盘而出，你以为真有个东西可说，你真有个东西可说就该揍你了，你就还是有个东西懂你，所以要说个东西，你说个东西就该揍你了，幸亏你没说出来，你要说出来揍死你。好好，你就这个毛病要改，再捞懂的东西，我跟你说就挨打。好好，先这样吧。嗯，你再看看元音老人的略论明心见性和闭言录是不是这样的。前尾你别火上浇油了啊。嗯，好好好，我先下麦继续学。不是，你看一看，没什么东西可学的，你别用这些词儿，什么学啊，什么修啊，用这些词儿来污染修行，来污染佛法。佛法不在于你学，佛法不在于你修，别这么污染佛法。修了这么长时间还在祸害佛法吗？再去看看略论明心见性，再看看那个闭言录。不要这个污染，不要这个污染，一直是这种之见，这就是咱们的正修行，这才是正修行，这才是刚开始，还早着呢。我先下麦了。
好的，师兄们还有啥问题没？我们再稍等几秒钟。你还是看这个德山宣鉴还有这个石头西迁后边这个法师大快人心啊，郭老师也讲的也是那个特别有力量。那我们今天就到这里吧，师兄们，我们下周四还是继续这一个法脉的。好，我们下周四见啊。